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受洗与民政，是这一个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中国有两大河流。第一大河流呢，我们知道是长江，第二大河流是这个黄河。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中国北面的地区的人，我们常常会讲到什么呀？讲到黄河，黄河的源头，它的意义，甚至我们称黄河为我们的母亲河，甚至于说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是这一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赋予它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关于黄河的故事呢，我记得小时候我读故事的时候就有一句话最深刻，就是不见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之类的这些故事。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我要表达的是，中国的河流虽大，但是在宗教的意义上地位却极其的微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的约旦河，它不一样和这个约旦河它在宗教意义上有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你回到旧约，你看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什么呢？约旦河是好多次生机发生的地点，最令我们向往的，最令我们开始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祭司他的约柜脚踏约旦河，约旦河就开了。那你也知道说，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接打约旦河水，约旦河水就左右分开，他就带着他的徒弟就过去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旧约当中，以利沙在约旦河使乃曼得着医治，治愈了他多年的大麻风。所以我们会回到新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什么呀？施洗的约翰为以色列的悔改者在约旦河施行洗礼。一个河流，因耶和华神和他子民的互动的这样一个经历，分外的令人向往，因为它被赋予了一种宗教的色彩。所以我们回到这一个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在约旦河边呢，施洗约翰的工作果效就达到了高峰，整个犹太地都震惊了。所以人们就认出来约翰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因为他是一个照亮邪恶的一盏明灯。那么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的3:21，我们就看到路加描述说众百姓都受了洗，那就证明不是一个嘛，是吧？就是说好多的悔改者都到这一个约翰面前去受洗去了。那证明这个群体，我们现在就可以认可约翰所宣讲的真理，百姓呢都聚集来听他和接受他的洗。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整个的犹太地他就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归向上帝的一个运动。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候，圣经就让我们明白说，耶稣当时也在其中，他出现在约旦河受洗的队伍中。他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和平，我感觉到众人当时都没有认出他来，没有认出来当时有一位天上的王竟然和他们在他们的中间一起来怎么样的受洗，一起来受洗。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约翰所施行的洗礼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洗礼。我们从我们的神学，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那我们问题就来了，耶稣为什么要接受约翰的洗礼？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我们第一个大纲，耶稣受洗是为了认同我们罪人的地位，我们需要拯救，所以说耶稣受洗是证明我们真的需要拯救，这就是 这个耶稣受洗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一边看这一个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记载的它是非常的简单哈，两节经文就把这一个耶稣受洗的这个故事就描述完了哈。那我们如果要参照这个马太福音的话，你就会看到说，耶稣呢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从灵里面敏锐地感觉到耶稣是与众人是全然不同的。因为这位施洗的先知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这是在这一个约翰福音里面他讲的，他说，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但是他却能够一眼认出这一位大君王来啊，这位天上来的圣子啊，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所以他就对耶稣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来上我这里来吗？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相信啊，相信约翰当时定睛注视基督的时候，他被耶稣基督的圣洁完美所制服。从耶稣的为人来看，他当然是不需要约翰的洗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不需要悔改的地方，也没有需要处理罪的地方，啊，这就是他不需要受洗的一个原因。因为约翰的洗礼是要表明清除罪的表象，所以约翰呢就能看出周围的以色列人的脸上，我相信借着他们的受洗，他们脸上一定有一种渴慕悔改的表现，啊，他们一定感受到了那种被神接纳或者归向神的那种喜乐。然而，我们想到耶稣来到了约翰面前，他却与众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来到约旦河，他的受洗，他就有一层深刻的属灵意义在里面。啊，因为这就是我们要区分的，当时的犹太人受洗和耶稣的受洗的一个不同。当耶稣对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啊，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个陈述。那路加呢，忽略了这些记载。耶稣这话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为我如此行，我也为你如此行，就尽了诸般的义。那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一个答案。耶稣受洗的意义，乃是无罪的上帝的羔羊与我们罪人的一个联合，啊，这是他受洗的一个意义。那就是说，那一个无罪的啊，不需要悔改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却才生在需要悔改的罪人中间，圣洁的上帝的羔羊，进入了罪人在应当受的洗礼之中。那如何理解这个意思呢？当你读到旧约当中啊，以赛亚书53章的12节，他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神的儿子基督在此刻的受洗，啊，就是永恒之子，道成肉身，降世称为人，他和我们一样。也就是说，耶稣受洗就表明了他对我们的认同。所以，人的受洗是归向神，是认同神，是一个悔改的结果。那么，耶稣基督受洗呢，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要认同他要拯救的人，在十字架上残酷的死刑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一个死亡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耶稣在他百姓寄生的这一个需要和极大的败坏当中，与他们联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耶稣的受洗就是认同了你我因信而受洗的那个洗的那一个功效。换句话讲， 我们信的主也要受洗。啊，那耶稣的受洗呢，就是表达我们的那个受洗是有果效的。如果耶稣不受洗，我们的受洗就没有多大意义。啊，这就是一个耶稣受洗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作为神的仆人，啊，他在加略山被弃绝、被压伤、被剪除，那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是不愿意人不愿意接受的一位王，这位神的羔羊是被人所弃绝的，但他却透过领受约翰的洗礼，不拒绝我们每一位。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意义。所以圣经上就说到说什么呢？圣经上旧约的就讲到说，因为必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逞为义，因为耶稣的洗礼使你有机会得救。啊，有机会得救，于是我们的拯救有了果效。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在与最终受苦的百姓联合连接，那这个目的呢，他就是要担当你我的这个罪，你我的败坏，你我的不堪，你我的软弱啊。所以他与我们连接，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唯有除去我们的罪，他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国中。所以耶稣的受洗的意义当中，你就会看到说，耶稣受洗是为了坚固和降临了我们受洗的果效，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受洗就开始了天国的大门就启动了。啊，他要成就诸般的义，他甘愿接受约翰的洗礼。啊，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就是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拯救我们的行动，他与上帝立的那个盟约现在开始了。啊，现在开始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耶稣受洗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啊，我们也不要理解像说耶稣的受洗是我们这样的受洗，不是的，他没有罪。啊，所以耶稣的受洗是那荣耀的天上之王拯救我们，迈出了卑微的一个步伐。你可以想象一下，啊，约旦河犹太百姓那么多的人受洗，耶稣也在中间，你说有多少人能够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呢？有多少人认为说这是天国的大君王现在与他们在一同受洗呢？甚至于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在约旦河受洗，你是否能够看出来这就是耶稣，这就是那一位要拯救你的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耶稣的受洗是彰显了上帝神圣的一个临在，临在到了人间，所以给我们这个没有盼望的世界带来了什么呀？带来了一个新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的思考的时候，你就会更能够清楚耶稣现在受洗的意义。他的受洗就是做一件怎么样的你我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成为了什么样的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死的这件事情。准确的讲，就是他要替我们死。啊，所以这一个受洗的意义当中，就有一个代替我们去死、去流血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象征。感谢赞美主。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资格去代替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就，如果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神的儿子就不需要约翰的洗礼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承担我们的痛苦，承担我们的死亡，承担我们的忧伤，唯有谁能够呀？神的儿子基督，这位 谦卑的来到世上，天上的圣子啊。所以永恒之子以人的形象显现在人间，接受约翰的洗礼，就是在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救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去救别人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耶稣的受洗的背后就是在宣告一件事情，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啊。我们也知道在福音书当中，当这一个耶稣的门徒争论究竟是谁为大的时候，他们活在一种自私的权力的结构的统治里面，他们不懂得天国的权力是跟随耶稣要受苦受洗这样一个奥秘。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怎么讲的呢？他说，我所要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这什么意思呢？这在表明世界权力对耶稣的反对将会在教会和门徒的中间持续的发生。换句话讲，耶稣的这个受洗就表达的是耶稣的受苦。那耶稣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所受的逼迫我们也要受，他所受的藐视我们也要受，他所受的痛苦我们也要受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角度讲，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说，什么意思呢？世界逼迫你，或者说这个世界在逼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啊，逼迫主的教会。我其实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了，其实不是在逼迫你，你不值得这个政权敌对你，因为你太微小了，因为你太不出名了，明白了吧？你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非常卑微的人，名不见经传的人，人家为什么要逼迫你呢？我要告诉你，告诉弟兄姐妹，人家逼迫你是因为你里面的耶稣，人家逼迫你是因为你信他。信谁呀？信耶稣。是因为你跟随耶稣人家才反对你的。那我们要反过来讲，你有多大的价值值得人家去逼迫你，是不是？人家为什么要动用派出所，动用整个权力机构来围剿我们？是因为你里面的那一位主，是因为你里面的那个王，不是你有多大的本事，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就叫做福音。弟兄姐妹，你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你的价值是体现在耶稣那里。所以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尤其是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光景，面对这个时代对整个中国教会的这样一个逼迫打压，弟兄姐妹要记住一句话，人家不是打压你，是打压你所信的耶稣。人家不是反对你，是反对你跟随耶稣。你如果现在不跟随耶稣了，你告诉人家说，我从此不信了，我敢保证你一点点逼迫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啊。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是主所要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主所喝的那杯我们也要喝啊！感谢赞美主。那么为什么主所喝的杯我们要喝，主所受的洗要我们受呢？因为神爱你，因为神将来要把极大的荣耀在天国当中，在永恒里面赏赐给你。换一个角度讲，就是在讲在所有的世上的人当中，人都不重看你，唯有那一位主重看你，因着他的受洗，他看重你，他把你看成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感谢赞美主，这就叫做福音。 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施洗的约翰对主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说，当约翰说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意味着他看见了耶稣的死，看见了羔羊的死亡，看见了羔羊的死亡背后神对我们的赦免。所以你就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耶稣受洗，表达的他背后的意义，他要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洗，啊，那个死亡，也让我们耶稣的受洗，也让我们看到说，那一位能力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借着耶稣的受洗，给表达出来了，给表明出来了。哎，约翰预言的那一位今天来了。那么弟兄姐妹，你渴慕跟随约翰所愿意跟随的那一位吗？约翰所宣告的那一位吗？今天借着受洗显明在了犹太人中间，今天也借着受洗显明在你我的中间。啊，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明白了自己与天父的独特的一个关系，那么18年以后，他再次借着受洗证明了他要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30岁受洗这3年的光景，他就在服侍，一直走向了神所命定给他的道路，就是借着受洗展开的。啊，感谢赞美主。好，这是第一大点。我们看第二点，因着哎，我们人的悔改是因主的受洗而有的一个果效，啊，这是第二大点。那我们呢，首先我们回到约旦河，啊，我们当时呢知道说，约翰在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约翰呼召犹太人前来受洗的时候，前来悔改的时候，我们看到众百姓都受洗了。接着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儿子，这位不需要悔改的人，也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了洗礼。那我要问的是，犹太百姓受洗了，耶稣也跟着受洗了，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呢？哎，就是圣经为什么要记载，或者说神为什么要安排说犹太的百姓受洗，好，耶稣也安排，耶稣也来到约旦河受洗，这到底什么意义？百姓出场，耶稣也跟着出场；百姓受洗，耶稣也在受洗，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它有什么连接呢？它有什么联系呢？所以我们回来，如果圣殿的献祭礼仪不能够使犹太百姓从自己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讲的哈。那么凭什么约翰的洗礼就能够将上帝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呢？我们上一个礼拜也讲到了这个真悔改和假悔改哈。那么我们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悔改能不能使你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约翰呼召犹太百姓悔改，或者当弟兄姐妹盼望你能够悔改，或者教会的讲台在呼召和呼吁我们说你们要悔改，那我的问题是，你的悔改能不能把你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啊，我现在不知道你们大家是怎么想的哈，你们可以现在就把这个答案写在自己的本子上，写在自己的心里，说能还是不能？我们来往下来继续分享。啊，你可能会说一句话，只要是真悔改就能，假的悔改就不能。啊，你可能会这样回答，但是我要问的是，即使你真诚的悔改了，难道你就可以把你从你的罪恶当中，从你自己的败坏里面救出来吗？ 我要说什么意思呢？我要表达的是，我们的悔改的本身有没有救赎的价值？啊，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我要联系到福音。我要表达的是，你的悔改，即使是你是真悔改，也不具备任何拯救的价值。什么意思呢？这就如同圣殿的像祭一样，那一个祭物，它本身不具备任何的救赎的价值，因为圣殿的像祭，以色列人也是认为说，它能够使他们的罪得着赦免，借着像祭。但是当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知道吗？希伯来书讲到一句话，第十章里面，圣殿的像祭是叫人想起自己的罪来。并不是他的那个相机能够使他得救，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正确的一个理解是，圣殿的相机是让一个人想起自己的罪，让他猛然醒悟说：“哎呀，我的罪还在，我需要相信那一位神所安排要来的救主，他才能赦免我的罪。”这才是相机的意义。啊，这才是希伯来书像祭的一个意义。所以约翰否定的是犹太人错误的像祭认识。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可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哈，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像祭的祭物不具备任何救赎的价值。当施洗的约翰在约旦河旁以悔改的呼召告诉犹太百姓说，不要误以为像祭本身具有救赎的意义。很多人他们都解释说，把约翰悔改的洗礼和呼召讲成是，这是让神的百姓预备迎接耶稣基督。啊，我知道有这样的解释的方法啊，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约翰呼召百姓悔改是让他们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给耶稣基督开路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认为约翰呼召的悔改与信耶稣的悔改中间，他们认为是有一段距离的啊。那我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约翰的呼召的悔改如果不是一个福音的悔改，那么他们的悔改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换一句话讲，就是约旦河边这群人的悔改，就称为了靠着自己真诚的悔改，就能获得上帝的赦免。所以，请问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认为说你真诚的悔改就能够得着上帝的赦免呢？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话，你就认为是圣殿的像祭也可以使我们有悔改的这一个价值了。但是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圣经。哎，这也就是要解释这个耶稣为什么要受洗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回来再看啊，再看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啊，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当施洗的约翰看见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他明白基督来的目的是要借着替死代赎我们，借着耶稣的流血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对吧？那也就是说，他明白了耶稣的福音的意义，就是耶稣要替我们去死。这就使我们看到约翰意识到一件事，真正的拯救不是将来受洗的这群人会悔改，不是因为来到这里受洗的人中间有一位，而是什么呢？而是来到这群人中间的这位受洗的羔羊，他可以使这群人进了诸般的义。换句话讲，耶稣是约翰和其他受洗人的所有人的盼望，也就是因着耶稣的受洗，才能够带来这群人的受洗的果效和这群人悔改的果效。也就是说， 所有受洗的人的悔改的原因和动力，不是悔改者的悔改为他们带来的救赎果效，而是这一位神子替他们死而复活带来的果效，为悔改的意义带来了真正的价值。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悔改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果效，你的悔改就成了一种道德主义，你的悔改就成了一种功效主义啊，你的悔改就成为一个什么呀？自我中心的旨意。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换一句话讲，因着耶稣的受洗，我们的悔改就有了意义了。如果没有耶稣的受洗，其他人的受洗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中间任何人的悔改也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们要理解哈，我们还是要回到福音，归根结底不是因为我们的悔改而被神拯救的。如果不是耶稣的受洗，我们教会呼吁大家悔改的信息只不过是把我们带到更深的道德主义和更大的质疑当中，你与上帝的那个要求你的悔改背道而驰。所以说，如果耶稣不成为这些受洗者的代表，我们的悔改就成为瞎子领瞎子，我们就成为地狱之子。那么耶稣受洗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只有这个方法，就是说耶稣借着受洗代表了我们，代替了我们，变成了和我们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不是通过你的悔改的功劳而蒙生的赦免的，而是因为耶稣献上自己的身体，这位大祭司献上自己为祭物，你的悔改才蒙生的悦纳。那也就是说，我要总结了，总结什么呢？总结就是你的悔改是赦免以后的一个果子，明白了吧？不是你赦免的一个条件，不是赦免你的一个原因，不是说因为我悔改了所以上帝就赦免我，而是因为说你上帝赦免你，你就有悔改的果子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啊？所以这里面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是在福音里面的悔改，你不是因着你的悔改而蒙神悦纳的，而是因为你因着耶稣基督救你哈，在十字架上为你去死去复活，然后你的悔改就讨生的喜悦了。那换一句话讲，我们要不要悔改呀？要。但是你的悔改你要记住，你不是因为你的悔改蒙神悦纳的，而是因着耶稣的像祭，你的悔改才被神悦纳的啊，这才有了果效啊，这才你的悔改才被神看见，被神所接纳。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福音，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你再悔改你都没有意义。有一个人就可以给大家把这个真理想明出来，那就是犹大。犹大卖了耶稣之后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表达自己的那个悔恨呀？有，他不在福音里面，所以都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感谢主。所以我这就是要突出这一点，耶稣的受洗呢正好就是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代替我们啊，代表我们啊，使我们的悔改有了价值，有了意义啊！感谢主。好，那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就不在福音当中，我们的悔改就不是在恩典当中。所以说我们有了耶稣呢，我们的悔改就成了一个恩典的结果啊，不是恩典的一个条件了啊。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说，耶稣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真悔改的人就拥有了为主受苦的动力和使命，拥有了为主去承受这个世界反对的力量， 所以他就不会说经常的就痛苦呀，啊，经常的就会软弱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绝大部分的绝望和痛苦，承受了你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和孤独，啊，因为他的受洗，他成为了我们中间的一员，与我们一样面对试探，但他却为了我们保留了那份神圣的圣洁，不去犯罪，啊，使他的救赎的功效，啊，完全的显明了出来，啊，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点，第三点，因着耶稣的受洗，天为我们而开启，啊，注意我们看到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呢记载的比较详细一些，耶稣受了洗，啊，就是21节，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启了，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一个图画，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个天为了受洗的耶稣而开，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呢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换句话讲，耶稣受洗是一个奥秘，天竟然为他开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奥秘。因为从古到今，世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配天为他而打开，反倒是我们众目所到之处，天对我们来世人来讲都是关闭的啊。所以不但是天关闭了，甚至于说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一节经文说，众星都是关闭的状态，没有。人就没有更多的资讯可以了解这个宇宙的系统，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们基督教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天呢？或者说，你会问说有没有人可以开天呢？这时我想起了一句成语啊，我小时候就对这句成语很感兴趣，异想天开。对不对？有这样一句成语，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可以开天，但这种想法是离奇的，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你是想入非非，等于这个人整天胡思乱想。但是你会发现说，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天是可以开启的，但不是因为你这个臆想，而是谁呀？因为耶稣这位大君王。天被打开了，所以耶稣的受洗就被赋予了更深的一个意义。在地上有一位可以开天的人，他就是我们的大君王。因为他的受洗，开天这件事情竟然成了。原来我们存在的处境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异想天开的事情，但是都没有发生。唯有这个人，不是你。不是我，而是耶稣，他做到了。他借着受洗，天被打开。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是，天被打开对我们来说就成为一个奥秘。天被打开里面的奥秘就全部给我们看见。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天上有多少的向往啊！当我在看这个《西游记》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里面有许多描述天上的故事，啊，什么长生不老呀，逍遥生活呀，尤其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啊到了天上的故事，但是你会回到现实当中，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排斥飞鹰的时代，回天上想天上的事情，真的就叫异想天开，因为没有给你开了这个道路。因为我们拒绝耶稣作为开天的君王，所以我们就没有福气可以领受这个属天的荣耀和奥秘。所以，当保罗在哥罗西书的2章2节，他宣告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有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那也就是说，奥秘属于基督，宝藏在基督里面。你只有认识基督。 你才能够得着属天的奥秘。所以在基督里，神一切的奥秘都不藏着掖着了，而是大大方方的给你显明。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看见天上的荣耀，又让我们在天上有一席重生之处。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叫什么呀？这叫福音。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异想天开就是为你而开的。这件事情在哪里实现呢？在基督里实现了。因着耶稣的受洗，天为他打开，由于我们打开，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你的身份就证明你是基督徒。所以天国的奥秘因着耶稣的受洗，天国的奥秘因着你与耶稣的关系就被打开了。天被打开了，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又有天父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换句话讲，打开天显明一个奥秘，圣父圣子，还有在地上的圣灵和圣父，还有在地上的圣子。也就是说，开启天的唯有一位，那就是天上的神。这位天上的神开启了天之后，显明了一件事情：你所信的神，你所跟随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能开启天的那一位，才叫做真神，其余的不能开天的，都叫做假神。神在三位一体当中想象出来，他要求和呼召我们去跟随他，去追求他。他说这位神才值得你去跟随，所以他叫什么呀？他叫做天上的神。因着耶稣的受洗，天上的神显明出了自己的本体。世界上自称为神的都是一位，唯有我们的真神是三位一体。所以耶稣的受洗把一个奥秘打开了，让我们知道了我们信仰的本质和信仰的根基是三位一体，除他以外没有真神。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把天上的本体显明出来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回天上也并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啊，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这一个文化当中，也有很多飞天上飞上月亮的事情，比如说嫦娥奔月，对吧？嫦娥是怎么样飞上月亮的呢？偷吃了一颗香丹，她才上去的，是不是？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嫦娥上天还得犯罪，偷她才能上去。而我们呢，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信靠那一位公义的主流出来的宝血，就可以回到天上。所以回到天上，在耶稣来说就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这位从天上来的大君王，借着他的受洗，我们进入了他给我们的恩典当中，进入了给我们的荣耀里面。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因着耶稣的受洗，我们也看到了在人类历史当中，耶稣要承担弥赛亚的事工，这位人子要承担他的使命，履行他在地上的责任，圣灵就降临到他的身上，他被高为王，被拣选，被加冕。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你就看到了受洗的明证有这么的，还有很多。所以耶稣就被加冕为天国的大君王，他是圣子。耶稣被圣灵充满，履行他在地上弥赛亚的事工。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他来的原因，他受洗的原因，他就是在你不认识耶稣为王之前，世上的君王以一种惧怕的权势在统治你。但是我们面对逼迫，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的亲人因着我们的信仰害怕的时候，就是那个死亡统治你了，就是那个惧怕统治你了。但是因着耶稣的受洗，他将来要在十字架上死亡的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除了耶稣能够统治你， 除了耶稣应当在你的生命中作王之外，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你的生命中作王统治你。啊，这也是耶稣受洗的一个意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位王吗？我们需要啊，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你看那个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今天的生命是不是也是任意而行的？如果你任意而行，就是证明你不允许耶稣做你的王。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如果一个人在你的这一个生命中不让耶稣做王，就表现出什么呢？表现在你在工作上，在岗位上，你既不忠心，也没有良善，你既没有使命感，也没有呼召的责任，当然你在众人面前也没有美好的福音的见证。不允许耶稣做王，你就不知道上帝希望你的人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只有当神在一个人的身上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时候。如果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想问大家，你为什么不让耶稣做你的王呢？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没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做王，你可以想一下，啊，你可以想一下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啊，一会儿呢我们要创业。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又开始跑美团；一会儿呢，我们又学修车；一会儿呢，我又想参军，总认为自己想干自己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他的人生是没有目的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民没有意向，人就放肆。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让耶稣做他的主，他就让自己做他的主。所以我们就回来，我们还需要思考福音，什么意思呢？福音就是关于那一位耶稣的大君王，他是谁？他究竟为我做了什么？决定了我悔改的意义。啊，我的悔改决定了我生命的价值，使我与天上的这位神有份。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在约旦河边，我们听到了来自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就是神在告诉我们说，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作王。神喜悦天，神喜悦圣子，他也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隐居的生活已经过去了，他开始要天国的福音，开始要降临天国，要开始了。所以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价值，那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祭物。耶稣的受洗宣告了什么呀？神对耶稣的满意。实际上耶稣的受苦就成就了上帝对我们拯救的一个计划。而在这个上帝的拯救的计划当中，他与神的这一个旨意就完全的吻合，完全的应验。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到说，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啊，献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父神为我们拣选了一个圣洁的羔羊作为祭物，等待山羊以后他要献上自己，拯救我们的破败不堪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的回来，我们要思考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把我们这啊路污秽的地方全部的堵上啊，福音就是神使我们能够重新的被他使用，福音就是把我们这个破车给变换成一个崭新的跑车，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神面前为他来摆上，来服侍他，被他使用。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洗就表明了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做了什么呢？他准备要把他的命给我们， 他要把他的圣洁赐给我们。借着受洗，耶稣就展开了他十字架的道路的侍奉。啊，这就是整个的啊受洗的一个意义。啊，感谢赞美主，愿上帝借着这样今天的信息能够牧养和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耶稣的受洗与我们不一样，使我们知道耶稣的受洗就证明了他开始在服侍天国，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待。